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一个28岁的宣教士留下一句话：为了得着那不能失去的，而愿意给出那他无法永存的，他不是一个傻子。这句话点出了他生命的盼望。吉姆·艾瑞特，他跟另外4个年轻人到厄瓜多的原始丛林去宣教，而他在面对原住民的攻击时，他手上拿着枪却没有发一发子弹而遇害。他留下了妻子跟一个10个月大的女儿。奇妙的是，这些宣教士并没有选择仇恨。过了2年，2位宣教士的妻子跟妹妹也踏上这块热带雨林，向他们所心爱的人遗愿，重新向部落民族来宣扬福音。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饲料，就结出许多的籽粒。后来在这个地方有许多的人信靠主，翻译圣经，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思想，我最看重的是自己生活的享受，还是我能够服侍主、宣扬主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历代志上23章，大卫组织立位人。1到2节，大卫重整敬拜者；3到6节是立位人的组织；6到24节是重整立位人的家谱；25到32节提到立位人的任务。大卫为了建造圣殿做了努力预备，上一章提到了物质的部分，预备君王，预备百姓的心，而到了这一章，大卫更预备这一群专职在圣殿中服侍的立位人。1到2节是整个接下来5章的重点，大卫为了建造圣殿而做的规划。3到6节把立位人的组织分成4组，管理圣殿的、实时官长、守门的跟乐团。25到32节也提到了立位人的任务，配搭祭司，掌管圣殿，预备献祭、赞美、敬拜。今天新约的圣徒，我们要自我认识，我们要与传道人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关心建造神的家，用祷告奉献来建造教会，并且齐心建造主的敬拜，带领人认识神的大能。1到20节，大卫重整敬拜者。1节，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大卫召集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立位人。上一章大卫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君王、首领、百姓。这一章大卫要预备立位人，就在圣殿中专职服侍主、见证主的子民。大卫老迈了，他在地上的日子将要结束。大卫按着神的旨意设立他的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管理百姓，更重要的是带领百姓一同敬拜主、建造圣殿。历代志特别关心圣殿，这是以色列信仰的中心。大卫也格外关心，大卫深深看见国家的兴盛平安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百姓对上帝的敬畏，就是神的同在。因此大卫全力以赴推动圣殿的建造。今天我们如何评估我们的生活呢？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很多人看金钱最重要，看享乐最重要，爱情孩子最重要。求神给我们大卫等级的智慧，看见敬畏主、走神的路，代代蒙福才是真正的平安。大卫在这里召集众首领、祭司、立位人，在所有百姓面前高举祭司、立位人，强调他们的服事，让所有属神的子民一起看重敬拜圣殿、祭司、立位人献祭。这背后就是看重上帝。我们的心在乎什么，我们的眼就会看什么，我们的口就会说什么。呼求主更新改变我们的心，领受耶稣心，关心耶稣所关心的，在意耶稣的心，得满足是我们最大的喜乐。3到6节是立位人的组织。3节，立位人从30岁以上的都被数点，他们的男丁的数目共有38000。根据民数记4章3节，30岁到50岁的立位人要在会幕中侍奉，而根据民数记8章24节，25岁以上的在会幕中要辅佐侍奉。而到了大卫时代，这一章24节，大卫更让20岁以上的人一同参与圣殿中的服事，学习侍奉。大卫一方面顺服神的话语、摩西的启示、摩西的安排，30岁以上是正式的服事者，25到30是助理；二方面，大卫积极的做青年的工作，让20到25岁成为侍奉的学习者，让更多年轻人投入圣殿的服事，关心圣殿，培育下一代的侍奉者。我们要为着 许多常年委身在教会摆上有恩赐有经验的同工献上感恩，我们也要为着下一代同工的兴起负起责任，积极关心，全力陪伴，眺望，帮助，愿我们成为带出下一代领袖的器皿。大卫在这里数点利未人，超过30岁的男丁有38000人，而摩西时代是8580人，增加了4倍，可见上帝祝福利未支派，大大兴旺。神答应我们爱主守主诫命的，神要赐福直到千代。求主感动我们的心，带领我们的下一代继续忠心服侍主，代代蒙福蒙恩。第四节，其中有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有6000人做官长和士师，有4000人做守门的，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称赞耶和华。这里将利未支派分成4大任务：第一，管理圣殿，就是负责圣殿内部的献祭、烧香、祷告，硬体的维持，软体的运作。24000人是整个38000人当中63%。第二，做官长士师，是职员，保管记录，类似公务员或是考官。也有士师，就是司法人员，解决争议性的问题。利未人没有属自己的产业，因此在整个以色列当中是较公正的。他们要处理诉讼问题，用公义来处理，带来和睦。6000人大概是15%的利未人。接下来是守门者，就是看守圣殿，维护圣殿的圣洁安全，把关圣殿的出入，是重要的守护之人，4000人10%。第四，赞美敬拜团，用大卫的乐器来称颂神，带领百姓一起赞美敬拜，人数4000，大约10%。这4大任务对我们今天有很重要的提醒。第一，我们要投入管理圣殿，就是投入教会的服事，敬拜团契宣教行政，积极的服事神。第二，在我们当一些人兴起成为官长士师，就是帮助牧养人，带来和平，促进和睦的人。可以说这些人是今日的牧者、小组长、领袖，来关心牧养人。第三，守门的，耶稣是羊的门，耶稣用真理为我们把关，可以说是领受真理来教导的恩赐，为弟兄姊妹的信仰把关，做额入老师、成主老师，来教导神的话。第四，赞美敬拜，用诗歌乐器把神的荣耀发明出来，求神在每一个教会都兴起忠心的服侍者。第六节，大卫将利未人格顺、歌侠、米拉利的子孙分了班次，大卫按着利未人支派利未的3个儿子后代来分配任务，数点规划，每一个家庭要一起服侍主。我们善用家庭的连结，或者相同的学校、职场类似的背景，比如全职妈妈、退休族群，将不同人组织起来，寻求神，我们如何回应神、传扬神。7到24节是统整利未人的家谱，7到11节是格顺的后代。第七节，格顺子孙有拉旦和示美。根据历代志上第6章，格顺的孩子是利尼跟示美，而这里提到拉旦，很可能是利尼子孙中重要的一位，在大卫时期担任重要的任务。第八节，拉旦长子是耶歇，还有细坦和约尔，共3人。示美的儿子是示罗密、哈薛、哈兰3人，这是拉旦族的族长。这里第9节的示美应该与第7节的示美不是同一个人，而是在拉旦的后代中提到了3个人，可能在大卫期间重要的领袖族长，在圣殿中服侍担任要职。第10节，示美儿子是亚哈、细拿、耶乌斯、比利亚，共4人。亚哈是长子，细撒是次子，但耶乌斯和比利亚的子孙不多，所以算为一族。根据历代志上第6章，示美的后代负责敬拜赞美，后代的兴盛能够一起投入敬拜，是上帝祝福的记号。愿我们的儿女、属灵的儿女能够一同在教会中忠心的服侍主。10到20节是歌侠的后代。12节，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共4人。暗兰的儿子是亚伦、摩西、亚伦和他的子孙分出来，好分别为圣的物，在耶和华面前烧香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永远。这一段提到了歌侠的后代，最重要是歌侠儿子暗兰的2个儿子亚伦跟摩西。亚伦和亚伦子孙被神分别出来，永远的选出来，在会幕圣殿中服侍主，分别制圣物，负责献祭烧香侍奉神，为百姓祷告祝福。在众多的利未人中，神特别拣选亚伦作为祭司， 而亚伦后代中一位做大祭司，这是神怜悯的拣选。我们看亚伦本身，他并不完全，曾经在金牛犊事件中软弱，跟着姐姐米利安一起批评弟弟摩西，两个儿子现反火被神管教。但当他悔改时，神赐福使用他的后代成为服侍神的立位人，特别被拣选在圣殿中至圣所中来服侍主，这是神的怜悯。而祭司每一代每一代要去持守在圣洁中来敬拜神。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去思想历代志上第23章，大卫组织立位人，一到二节大卫重整敬拜者，三到六节是立位人的组织，六到24节是立位人的家谱，12到20节提到的是歌侠的后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暗兰的儿子是亚伦跟摩西。到了第14节至于神人摩西，他的子孙名字记在立位支派的册上。 摩西被神拣选，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走上自由敬拜神的道路。在所有历史历代的以色列人中，唯有他与神面对面，在山上领受神的律法，脸面放光，人无法直视，与神有最亲密的关系，因此被称为神人。到了新约，马来福音17章，当耶稣登山变相，讨论十字架的救赎，呼唤摩西、以利亚，可见神给他的尊贵荣耀。摩西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平凡的人在上帝荣耀的国度中可以发挥何等荣耀伟大的影响力，给我们美好的盼望。我们也是这样软弱的人，但因着神的怜悯拣选呼召，让我们加入神的国度，回应神永恒的计划。15节，摩西的儿子是格顺和以利谢，格顺的长子是细布叶，以利谢的儿子是利哈比亚。以利谢没有别的儿子，但利哈比亚的子孙甚多。摩西后代名字列在利未支派上，可惜没有参与在祭祀的服事，神仍赐给他很多的子孙，这是神祝福的记号。18节，以斯哈的长子是示罗密，这是哥辖的第二个儿子。19节，是哥辖第三个儿子希伯伦的后代。20节，是哥辖第四个儿子乌薛的后代。3节，是哥辖的三个儿子，他们后代与首领都加入服事的行列。21到24节，是米拉利的后代。21节，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母氏，摩利的儿子是以利亚撒基士。以利亚撒死了，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们本族基士的儿子娶了他们为妻。从现代优生学的角度来看，近亲结婚不合适，但根据以色列人，他们看重传统，尤其是长子的名分，因此弟弟娶哥哥的遗孀为哥哥留名，是律法所喜悦的。这个背后代表是对神拣选的看重，对神给我们身份职分的尊重。到了新约，我们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神给我们不是血统而来的特权，而是因信而来服侍主，与主同作王的特权。而你我是否看重这样的身份跟职分呢？是否积极的带领我们下一代也走上这服侍之路呢？23节，母氏的儿子是莫利、以德、耶利摩，共三人。以上立为子孙做族长的，照着男丁的数目，从20岁以上都办耶和华殿的事务。这提到了以上所提到的名字都是立位人资深的族长，带领立位人一同服侍主。提到20岁以上按着名字被数点被分配办理圣殿的工作，大卫积极的教育下一代，让年轻的立位人也能够参与在圣殿的服侍中，学习服侍，看重敬拜，传承赞美，这是大卫的智慧，也是美好的榜样。今天全球的教会面对一个大的挑战，就是青年人的福音工作似乎产生断层，很多年轻人被世界吸引，被谎言欺骗，轻视教会，边缘化教会，以至于很多年轻人停止聚会。我们要非常谨慎，积极祷告，带领青年人认识主，回应主，兴起下一代的领袖。25到32节是立位人的任务。25节，大卫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已经使他的百姓平安，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立位人不必再抬帐幕和其中所用的一切器皿了。大卫勉励立位人，今天我们所得着的平安从神而来，神既然赐给我们平安，我要使我们紧紧信靠主，抓住主。神也答应我们永远住在耶路撒冷，神选择这城市作为神的居所是何等大的恩典，因此我们要把握机会，积极服侍主，大力回应主。过去立位人要照顾会幕，从这地搬到那地十分辛苦，如今要建立圣殿，以后立位人在圣殿中来服侍主，是一个重要的转换。圣殿建造的过程很重要，需要上帝的怜悯保守，建造以后要继续带领整个以色列人继续看重圣殿的服侍，学习在圣殿中敬拜侍奉，是一个新的时代，立位人祭司应当做好准备。大卫积极的预备立位人祭司在转换的过程，并且帮助所有弟兄姊妹看重敬拜，看重神的家。今天我们身处末日，瞬息万变，全球政局疫情风暴，我们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而不变的是我们当如何帮助弟兄姊妹跟随基督为神侍奉，这是我们的使命。27节，照着大卫临终所吩咐的，立位人从2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他们的职任是服侍亚伦的子孙。 在耶和华的殿和院子并屋中办事，洁净一切圣物，就是办神殿的事物，并管理陈设饼、素祭的细面，或无效薄饼，或用盘烤，或用油调和的物，又管理各样的升斗尺度。这段提到了他们如何实践大卫的吩咐，数点20岁以上男丁，规划他们任务，轮值的在圣殿中来服侍。他们的侍奉有以下几点：第一，配合祭司推动圣殿的敬拜，他们要服侍亚伦的子孙，就是协助帮助祭司，让整个敬拜有次有序。整个圣殿是一个合一的服侍，不是高举某一个人，而是按着神所喜悦的来服侍回应主。因此我们要学习合一相爱，彼此配搭，是神所喜悦的。第二，预备圣洁的器皿、圣洁的器具，洁净圣物，每个安息日预备陈设饼，用小麦制作成细面无效饼，并且精准的用各种的凉气去做献祭的祭物，用油调和，过程是精准清晰的。今天我们要建立敬虔的敬拜，不是墨守成规，而是敬虔圣洁的。鼓励弟兄姊妹把圣洁的祭献给神。30节，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又在安息日月朔并节期按数照例，将燔祭常常献给耶和华。第三，要建立弟兄姊妹的赞美，弹琴唱诗歌颂神，因此有歌唱的立位人负责敬拜赞美，创作诗歌，传讲神的大能与美德。今天我们要建立敬拜，在诗歌中、诗班的献诗中、个人的赞美中，让弟兄姊妹与神相遇。第四，不住的献祭，每个礼拜安息日，每个月初一，一年的三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按着神所命定的献祭与神。到了新约，耶稣一次献上自己，就完成了所有献祭的任务。因此今天我们不需要再牵牛羊来教会，而神却吩咐我们，我们不再献上牛羊，而是献上自己，是完全的献祭，没有保留。我们应当常常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耶稣。32节，有看守会幕和圣所，并守耶和华吩咐他们弟兄亚伦子孙的办耶和华殿的事。第五个，立位人的任务是看守会幕圣所，就是看管保护，好像立位人负责看门的，保护圣殿中的圣洁敬虔。格外提到要照着神所吩咐的办理神殿的事，就是要起来遵行神的话，刚强壮胆，谨守遵行。撒旦魔鬼今天要不断的攻击教会，混淆教会，污秽教会，用异端邪说威胁利诱世俗化来玷污教会。当教会不再是教会，人就无法听闻福音，无法得享救恩，无法逃出喜悦。因此今天我们拥有一个重要的使命，是拿起神给我们的真理来捍卫教会，拿起神给我们的祷告权柄，支取神为我们征战，来保护我们。利未记上23章提到了大卫组织利未人，1到2节重整敬拜者，3到6节是利未人的组织，7到24节是利未人的家谱，25到32节是他们的任务。1节第2节，大卫召聚以色列众首领和祭司利未人。大卫除了设立君王、设立领袖，也提醒祭司利未人，教会中要有领袖，也需要各样的配搭者，在敬拜、奉献、福音祷告、行政管理上各就各位，百节各按各职来建立教会。我们思想大卫清楚的交代，在圣殿中服侍的人有清楚的书店，我是否积极的投入教会的服侍呢？我是否把我的时间、热情、经济、家庭都献给神呢？我们来祷告。赞美主耶稣，神呼召利未人在圣殿中服侍，神今日也呼召我们在教会中服侍，敬拜赞美，认识真理，传扬福音，用神的话语判断是非，活出耶稣的样式，就是得着我们这一代，得着我们下一代，一棒一棒传递福音救恩。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历代至上23章，关心教会，委身教会，服侍教会，建立荣耀的教会。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